升天基督的意象与经历，在基督的升天里与他同活，做复活里的新造，好为着神的国从事属灵的征战。意象是在一面，就是看见一个特殊的景象，由启示的灵所揭示，实际上是活的，有活力的经历，却是在另外一方面。在这三篇讲到升天的信息里，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奇妙的、令人惊叹，甚至是拔高对基督在升天里的意象。第六篇信息虽然讲到有更多关乎意象这方面的事，但是却更是完全注重在这里的生活与经历。我要成名两个很简单论述的话，是非常简短的。我盼望你们能够认识，在你里面实际的灵会让你领悟，所有在这篇信息里所成名的都是一个实际，是一个又接着一个的实际。我相信在主天上的执事之下，会在这次生命的灵里把这一些流进我们里面。这些不仅是一些观念、一些想法、一些道理，或仅仅是客观的真理而已，这一些乃是真实的经历，因着付了极重的代价而被带出来的。因为实际并不便宜，很多错误假冒的、仿冒的事是很便宜的，但实际却是宝贝、无价值、无价的。另外一件事，我要讲到另外我的一个评语，就是在于其他的那些信息，我要问一个问题，非常肯定，但是却很温柔的。我不是在这里考询你、拷问你，也没有人需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我们都在主的面光中，我们乃是一般真实、诚实在这个诚恳的一般人，我们愿意在光中，愿意认识我们真实的光景，好使我们能够往前。说我诚恳的问你们这个问题，就着整个主的恢复来看，甚至就着在全地由今天聚集的基督徒所代表的所有基督徒当中，你能够照着生命的经历认识升天吗？姊妹们，你爱主是这么爱主，你预备好了，你要祷告，你在这里要寻求他，但是你有照着生命的经历认识升天吗？我想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应可能就是静默吧。但这个沉默并不是使我们不舒服的，因为认识升天，在经历上认识升天还不是一件初阶的事，甚至也不是中阶的事，乃是在生命的经历里的第四层。所以我把这件事带出来，主知道我的心、我的灵不是要定罪任何人，乃是在主的祝福之下，我盼望把一条路为着寻求主的圣徒打开，要鼓励他们、供应他们，甚至要吸引他们，要往前，使他们从所未有在生命经历里的一个往前。之后会有一段读过纲要后结语的话，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更清楚了。加上去的话，当陈实弟兄在他信息里面借着信宣告他乃是在升天里释放，那一篇信息的确就是如此。 我们都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因着有这样回的祷告，借着操练信心看见所不见的事物，我也要这么说，这一篇信息也是在升天里，但是却是非常特别的，照着歌中之歌的这一篇诗的第六章里面，这里讲到亚玛纳，这里就讲到真理，所以我们乃是从真理的高山上说这样一段话。那我要再进一步的来说，我相信那灵会与我们一同见证，我们这样的说并不是胆大妄为，而是真实确切的说，这篇信息不仅是从实际的高峰说出来的，更是从神的心头所说出来的，就在现在，在升天基督的心头里，是有一些东西是他在这里祷告的、供应的、牧养我们的，甚至在这里施行他的行政，要把一些东西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因为这些是在他的心里，在赐生命的灵里，也借着赐生命的灵，他要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借着生命的灵能够把这些事物深深的做到我们里面，为着他团体的彰显。第一大点，我们这些爱主并寻求他的人，至终蒙我们的良人呼召，在他的升天里与他同活，做复活里的新造。这里所用的经节是雅各书四章，歌颂诗歌第四章，爱主的人到这个阶段已经极深的、很确定的有，因着付了代价有了进展，他是由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开始的，因为你的爱比酒更美。但是我们的主不愿我们对他的爱只是留在孩子般的爱，却需要发展成为成熟的爱，就是在复活里的爱，甚至在是在天上新造里的爱。所以这一个良人就是一个阶段的一个阶段的引领着他，在这里照着他所在的地步说一些关于爱的话。有的时候说，哦，我的爱，你真是像马一样的强壮，但是你却是我所爱的，我的佳偶。他不是在这里受搅扰，并不是痛一点就大哭大叫的，也不受伤，因为在这里他是这样很强的一个人。主说，我知道你是这样，但现在又进一步，你是百合花了，百合花你好吗？你不再信靠自己了，你有鸽子眼哦，我的鸽子啊，你是在陡岩的隐秘处，最终你让我复活生命的大能使你提高，离开到你的内顾自己，到了一个地步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就是借着十字架打到的。我在这里看见你的声音是何等的甜美，你得见你的面貌秀美。所以他就在这里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来主忘了他，但是主永远忘不了他。但最终这个他就成了柱子啊，烟柱，有各式各样的香料表在这里彰显主。最后他就是一个勇士，他也成了华教。这是第三章，经过这一切之后，主在这里要有一个极大的转，在佳偶与良人之间要有一个极大的转换。所以在这里提到第四章七节、八节、九节，在四章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主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到一章末了，这里也说过一段话，这两个在这里彼此称呼，你们是何等的美丽，你是美丽的， 但是在这里呢，主说你是全然美丽。这个日子要到，其实不远了，不久了。我们的良人要对我说，你是全然美丽，我已经使你以我自己来得着美化，你让我在这里浸透你，浸润你，充满你，使我你能够成为我的复制，你现在是全然美丽，在你里面毫无瑕疵，我把所有的缺陷，所有的短处，斑点皱纹都借着我的话所洗去了。不要以为你跟你在主之间总是认为主指出你的错误啊，你这件事上错了，你那个点错了，不是的，这不是主，他要光照我们，在这一个非常欢愉的光照之下，让我们认识我们真实的光景，那爱遮盖，血洁净，生命就供应。然后在这里他在八节又有了一个呼召，与我一同来，我不愿意单独在这里来，与我一同来是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我的心腹啊，这是第一次良人称他为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来，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来，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林来观看。之后我们会稍微操练一下，这就是呼召我们到升天里的呼召。这个呼召要我们站在升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一个三旬所表征，这就是呼召所在了。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起的，因为我们的良人知道他该什么时候呼召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预备好了，但是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这个呼召从来不会被撤回，不会后悔，一直要等到我们有回应为止。所以我们在这里都要看他是如何的有回应呢？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训练，但是这我们需要有稍许的这个成全，盼望姊妹们能够受得了。姊妹们因着有特别的一种的性格或个性吧，在大声这一面呢，会很欣赏下一处的经节，他在这里什么话都不说，以下的这样的回应完全是借着眼睛传达的。这里爱的气氛，眼睛的语言是更深更柔细更亲密的，比一切言语都说得多。他说啊，你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现在他称他为我妹子，为什么呢？神圣启示高峰的事在这里运行了，就是指明你在生命性情上与我一样了。那些被圣别与那圣别人的与被圣别的乃是出于这同一个源头，你不仅是我的心腹，我的配偶，加偶，你跟我是完全一模一样了。所以他在这里一看，他用眼一看，他就被夺取了，就完全被夺去了。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链子夺了我的心，这是太深太深奥的，是什么话都不说出来。他不会说啊，走吧走吧快去哦，不是，那是第一章的野马所说的话啊，没有问题啊。如果在早期的阶段这么说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不是在这里，在这里只用眼一看，眼睛说出了一切，这些被构成到他里面的都借着他的眼睛表达出来了，他就被取去了。所以他向上的这条链子就是被征服的，不仅是被击败，更是被征服的这个人，这里没有任何里面的抗拒。所以这个背景，这一段呼召我们的灵，呼召我们的语调，呼召我们的这个气氛都在这里。 第一重点，基督表达他对佳偶的珍赏，预备他接受他的呼召，在他的升天里与他同活，做复活里的新造。我们的主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重大的转变，因此他需要先预备我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悟到这个事。有的时候你跟主在一起啊，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理由，就是有一种生命的涌流是过于你操练所而能有的，因为你在那个时刻就得着了莫名其妙的恩典的供应，然后有些事就发生了，有一些重大的事故发生了。主不仅是让那件事发生，主其实已经把你先预备好了，最终他要预备他整个恢复，以非常甜美的方式把恢复预备好。第一小点，唯有在升天里，在复活里的才是新造。神原先所创造的并没有神在其中，所以是旧的，新造是新的。我们在这十六节看见，因为有神的这个元素浸透漫溢在他们里面，乃是在复活升天里的。第二小点，任何人在基督里并在他的复活里，他就是新造。你在基督里吗？你就是新造。不要相信你的身体现在告诉你说的，我的身体是由仇敌的攻击，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个感觉，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神的新造啊，神问候你好。所以第三小点，复活和新造的事实与基督的升天密切相关。事实上基督的升天和复活乃是一。以弗所二章的经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玛利亚要在这里抱住他，他说我还没有升到我天上的父那里，不要摸我，不要碰我。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他是从复活到升天里。 B 小点，我们若在他的复活里，也就在他的升天里。我愿意在这里强调是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真实的经历就是要进到基督自己的经历里，他的历史就成了我们的经历，他的经历也就成为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说哎，我祷告要有定死复活的经历而已，反而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也就在他的复活里，也就在他的升天里。这个焦点中心乃是这一个人位。第二重点，基督做他心腹的佳偶，从他的升天黎巴嫩，就是从真理亚玛拿的最高峰，并从基督在征战中得胜的最高峰士尼尔与黑门山，从仇敌在天上所在的地方，有狮子的洞穴，有豹子的山林，与他一同观看。所以在这里士尼尔乃是一个软的盔甲。为什么有软的盔甲呢？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得着了，已经得胜了。我们下一段会看见，在这里，这里不是为着得胜的征战，而是从已经得胜征战的地位上在这里来征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外在表面上看起来什么，征战已经得救。黑门山表征毁灭，表示主在这里毁坏这魔鬼和各在十字架上各式各样消极的事物都毁坏了。然后你这里有狮子的洞穴和豹子的山林，我们在征战的那一段会看见，讲到攻这个仇敌的这个范围和范畴。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这个城市里还是有邻居，还是有一些 的仇敌还需要把软甲带到这个身上，因为仇敌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我们还是从上往下看的这个地位上。在圣安东尼，在那里有一条河，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旅馆，好像这里是一个实际。第三终点，基督的家偶在升天里生活，在复活里的新造就成为满足基督的原则。这个寻求主的人或许在这里想，我们也可能在这里想，我们在基督的升天里到底要做什么。我是同工中的一位，同工们是在这里做工，在这里劳苦，但有些人是这样的专注在工作上，总是想要在这里做这做那，我到底要在这里做什么呢？主并不要你做，他要你是你的所是，不是要你的所做，要你成为那个所是。所以他所需要的就需要有一个封闭的园子，满了美丽的树植物和花和各式各样的香气，各式各样的果子都在其中。这其中有泉，有活水的源，活水的泉。换句话说，他需要，他要他的家偶要成为他个人私有的欢乐与享受。他的确真实的等候着这些圣徒，宝贝主，哦，我将达拿香膏欣然为你打破倾倒。亲爱主，我高你的头，主啊，看啊，我为你献上好。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深处就满足。贵重油为你，我早预备，重新深处这样为你倾倒。所以在这里，从你深处隐藏的那个丰富，都要从心深处请出，因为在你那里的不是为着你的享受，在那里的还不是为着你要供应出去的，你需要这个深处的那里的东西，那里的不是为着供应别人，而是为着良人自己的现今在升天里，在新造里，在复活里，你乃是一个可爱的主私有的园子。所以在这里我们恳求主来，所以在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良人，我来了，我的这个园子，哦，这里再次说，我吃了我的蜜房，我的蜂蜜，我的酒和奶，我要愿意进到你的园子里，我要来享受你为着我因着付了代价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没有工作，征战是在此之后的，所有的掌权等等是接之而来的。首先我们要有的就是这个原知，为着我们的良人他的喜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失去了这一个元素，我们这个人就完了，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我们爱这个爱那个，我们爱这个爱人数的扩增，爱工作的扩展，这是何等的羞耻。我们需要跟随我们亲爱的倪弟兄与李弟兄的榜样，他们在地上是有何等的工作，但却不是牺牲了什么，不是牺牲不做神所喜悦的原则，因为是在升天里的，是在爱的气氛里，我们听见这样的话，主一看，主就知道我清楚了，你预备好了，你与我是一了，因为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抗拒，你里面没有任何的保留。第一小点，园子是封，是关锁的，其中有禁闭的井和封闭的泉，做基督私有的享受。这指明我们这些有心寻求基督的信徒，在经历基督的事上，必须有一些私下隐藏、禁闭、封闭，只为着基督的东西。我们需要经历享受基督，是单单的为着基督的，不是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所以也不是一切都是为着召会的。当然， 只要在这些知识身上发运行，使生命能在圣徒里面显明。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些东西必须是专一的，为着我们保爱的这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单单的借着望远镜来看升天，我们呢乃是在升天里，现在就在，因为这一个气氛是难以言喻的亲密，是可亲又可近，是可以我们享受到的。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享受主，我们不是突然之间成为原子，那是人造的，不是的，不是。但是这个原子是单单的借着长大发展成为主私有的东西。小 B 这个仅是生命的灵，在启示录22:1显为生命的水，全是井的源头，就是神的宝座。小二，基督的家偶生长各种不同颜色的植物，做内里生命不同的彰显，也生长许多不同香味的植物，做成熟生命丰富的彰显，产生果子滋养并复苏人，发出甜美的香气，并展现美丽的色彩，做基督的享受。这是从其中所产生出来的。我们在此生活，还不是先顾到外在的工作，那会跟着来的。上好的工作，第一的工作会跟着，因为上好的爱是上好工作的动机和源头。这应该上好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那上好的工作。我们很多人需要在这里问主，就如我曾经问过主说，主啊，给我看见如何与你在一起，主啊，训练我如何能与你之间有一个隐秘的生活，我不愿意在主的恢复里做一个肤浅无根之人，我在这里过一个隐藏实际的一个人，一个有这样的生活，好使父与子在这里能够享受。第三小点，园中的泉以及赐生命之灵活水的井，乃是从复活与升天生命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泉和井从得胜者流出来，从他们的所是和他们的所在流出来。所以在这里是流出来的，是毫不费力的，我不怕大声的喊叫赞美，是在启示录有震人耳目的这些隆轰般的赞美，但是是有时间应该让这些流出来，但是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与主之间像谈话的一般的这样的说话，让这个流，让这个泉流出来。他们乃是从得胜者所在的地方，也从他们所是的流出来。好，这段我们的结语是在第四终点，我们借着活在灵里，并分辨灵与魂，是在基督的升天里与他的与他同活，是在他的升天里，是他的升天。我们借着活在灵里，并分辨灵与魂，在基督的升天里与他同活。在这里说到灵与魂需要分辨，被分开。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在这里解释这件事。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生活很正常的话，就是在这里工作服侍照顾人所当负的责任。如果是学生就要读书，如果你是一个是灵的母亲，你的工作是永不止境的。如果所有这些人生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占有的时间，我们也都需要做，但我们的灵与魂却没有分开。我们需要用我们的魂来做我们的工作，来做事。那好像我们停下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用的魂与灵来读主的话，来祷告。好像说我们之后又回去四个小时，就好像没有主没有神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但是当灵与魂被分开的话，我们就活在同时可以活在两个范围里。外在你有外面的人是顾到所有这些 为人所当做的事。因着我们能够分辨灵与魂，我们的灵与魂被分开了，同一个时间里，灵也在这不断的接触天梯，也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就在升天里，我们也在诸天界里，我们也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我在这里认为我从来没有经过在这个旅馆里最没有效率的这个电梯，是我这一辈子做到最没有效率的电梯的时候呢，你在这其中怎么办？你该怎么？你该在升天里了。我就像别人一样在那里等着又等，当我看见啊，红灯来了啊，门一开啊，在那里挤的啊，连那个人都进不去了。怎么？你知道人生就是一个不止境的等待电梯，好像这个电梯永远是不会来到的一样。但是我们不需要走到别的地方做些别的事，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地点，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活在升天里。不是说你要走到别的地方，不是的，就是当我们在那里，不管你在哪一住在哪一层楼，你都可以经历。有一次在新西兰，我做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我离开房间的时候，房间的钥匙居然被关在里面了。那很简单嘛，你就下到电梯里，然后就跟这个长房的说你要说什么。但这个你必须说，在这个旅馆里啊，你要有房间的钥匙才可以出到电梯，所以我只得走楼梯走。哎呀，感谢主，我忘了钥匙又走不出来。感谢主，不管怎么我走了下来了。那是2004年，我不记得我当时是什么经历啊，但是我很确定跟你讲，我当时并不在升天里。所以这些事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想到生活，对不对？你不能够从你为人生活的职责里退缩出来。好，我们讲到这个，你来看看当初被提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有两个妇人在什么，在这里磨墨，有两个男人在这里工作，有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来。因为被取去的那个男子同时时间活在两个范围里的，他活在神圣的奥秘范围里，甚至在他们在物质的范围里仍然活在那个神圣奥秘升天的范围里。在这里，这个爱主的人现在成为那个原子了。我们知道到了第二章，已经他们受了一些训练，他们还是在那个勇士里面，60个勇士，他们的个个都拿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他是其中一位。我知道年轻弟兄们，单身的弟兄，做梦的时候列出做他妻子的姊妹应该有什么样的名单哈，这个单子列，我相信你不会列这一项的。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他必须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这是你，这你的这个姊妹妻子可能过了这一关，但是他们是不是善于征战呢？我要一个征战的妻子，我不是一个勇士。不是这个英文说不是忧虑的妻子，而是征战的妻子啊。在这里我们所要看见的，在附近，因为就是在那个范围里还有仇敌呢。在这里狮子啊，这个豹子就是想要令你惊恐。这里在诸天界里，在那里山林里面还有狮子和豹子。现在我的心腹，我要你来对付那个，来去应用我的得胜来对付这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来看第二大点这一段。当我们在基督的升天里与他同活，做复活里的新造，就为神的国从事属灵的征战。我要说一些预备的话，我再说这不是定罪，只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领会这个事实。我们不是要让任何人觉得不舒服，这些不是初阶的事情，乃是第四个阶段，认识身体，认识升天，掌权，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里还需要被神这个完全被充满，那就是讲到生命成熟，这是最高的成熟的 地步，但是大概不太多的人在这个撤会的过程里面，在这里一直不断的有一个征战在进行里，宇宙乃是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下存在的。我在这里启示录38篇的生命读经里面，那里讲到天上的征战，在那里真正的一个征战是那个那一头龙，就是这个撒旦和妇人，就所有神子民的总和，两者之间的征战。但是在这里关于属灵的征战这件事啊，当圣徒们并不知道有战争进行，就能够我们所能做的就很少了。你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正常的不认识这件事和不正常的认识这件事呢？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母亲告诉我说，我四岁的时候，大概要四岁到五岁那个阶段，有天早晨我在玩积木的时候，听我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快乐的汉克。你实在必须知道快乐汉克，才你不知道这个广播节目，除非你是像我一般的年纪大老人才听得到。那突然之间广播节目停止了，我就跟逃跑王说，妈妈妈妈，哦，飞机枪声大炮炸弹兵丁，然后他就知道了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了，他就能够感觉到那个苦楚那个痛苦。那当时我只是个小小的孩子，那些属灵上年轻的需要时间，你们年轻就年轻了，没问题的。当我跟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8岁的孙子，那个孙女，这个 Elisa， 她不是在这里哭着，在这里绝望的说，哎呀祖父啊，我不会开车，我不能开飞机，像我爸爸一样不会开飞机，我只是8岁。如果他要这样子说，大概需要心理治疗了。他只有8岁而已嘛。那我告诉你，他8岁就是8岁，直到9岁的时候还是8岁，所以8岁就是8岁。所以对那些是新来的，你不需要背负这些事的重担。其实你们亲职的，我们非常保爱你们，这些亲职的，请受提醒，你们还不是承担完全的所有负担的这一些人，你们是已经渐渐进入了。但是有些圣徒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征战，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不在乎，他们只顾到自己的事。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说，我没有人与我同魂，除了提摩太一样，他顾到你们的事，因为个人都寻求自己的事。这就是在整个主恢复里，在所有有钱的或者所谓生活过得好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我不是说你不要顾到你为人的责任，你的家庭，你的健康，哦，那是我的事情，这些事情都霸占了你的整个人，你没有对整个真正在主天上只是发生的事有注意到这些，你甚至没有不知道因着这些弟兄姊妹所付的代价。有些人不知道这里有征战进行，他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没有不往前了，在生命的长大上没有进展。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升天里往下看，主在这里不仅会称呼我们为他的心腹，你说他是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主还会说他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你可以在这里说，我亲爱的，让我们把国度带进，在地上带下国度吧。我们需要让仇敌知道，你们要预备好，仇敌你们要预备好，因为我们要来击败你。男孩子要被击，仇敌要被丢在地上，得胜者要回到地上。在国度显现的时候，我们跟仇敌不可以同时并存的，因为仇敌必须要被捆绑丢在阴间无底坑里面。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终点，在升天里，我们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林，与基督一同观看。有狮子的洞穴和有豹子的山林表征诸天界，那里有撒旦和他的从属狮子和豹子。当我们在升天里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仇敌的 临近，因为我们在诸天界里，我们知道从以弗所书四章也看见仇敌也在诸天界里，只是在不同的这个社区，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看见，你就没有办法征战，胜利已经赢得了，但是撒旦和他邪恶的势力仍然在诸天界里，我们必须在升天里过生活，远超过邪恶的势力，要不然他们就会在我们之上，我们只是成为这个蛇的食物，就是尘土。如果我们在升天，就是在得胜的地位上就行了。在关于要看这往下看看仇敌所在的地方这件事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全时间，所有的监督们都需要学习这件事，在我们能不能照顾圣徒上是有很重大的关系的。那就是当我们只是在地上有一个地上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仇敌的工作，我们就要对付仇敌在这个人身上，对这个婚姻上，对这个家庭，对这处教会所做的，我们想要尽可能的对付仇敌的工作。那弟兄们在主的恢复里，他们对实在有爱主的心，也希望照顾从受到仇敌攻击的这些圣徒，但是许多亲爱的这些弟兄们却不能够直接的对付仇敌自己。但我们在升天的时候，我们不仅有对仇敌工作的看见，更看得见仇敌的意图，甚至看见仇敌的自己。请听啊，请预备好要听以下的话。我们现在呢，乃是面对的面的与他征战，面对面的来对付他。这不是我们这个美国政府想对 ISIS 要面对的，不是啊。他就从3万这个因此这里轰炸他们，不是的，因为这个仇敌啊，就在身边。保罗说，我们是在与不是属于血肉的人征战，所以那个摔跤在这里。1997年的头半年，李弟兄就问几个弟兄们，我们预备好在这几个早晨，他如果要召聚我们的话，大概一周3次他召聚我们在早晨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他那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在那多久，他在这里要做什么，他要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有一天早晨，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个早晨，我们弟兄那时候正要过去，但是仇敌是在这里没有丝毫的怜悯，他整夜与主征战，他是鼻对鼻的与仇敌征战。他说，你们弟兄们啊，你们需要知道如何直接的对付仇敌。然后他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祷告，在这里教我们如何征战祷告，这是必要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过安逸的一生，在升天里是有甜美安息的，但是却临近处有仇敌，所以仇敌的工作在这世代末了临近的时候要越变越剧。这就是为什么尼弟兄讲的那首诗歌，我越在话语的直视你往前就越难往前，越到末了越艰难，越到末了越难做见证，越撒旦用他竭其所能的要与我们征战。好，就让撒旦竭其所能的征战，有谁拣选神上好呢？有谁愿意走窄路，要经过最难艰难的风暴却绝不回头。在升天里我们是这么做，却是安息在基督的得胜里。是的，但我们在这里却不是为着安逸的一生顾到我们自己的事。除非你想落到老底家，你一生的末了要怎么样，要不冷不热吗？我不要被主从他的口中被吐出来， 在这里我们与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征战，乃是借着在主里并在他力量的全能里得着加力，以及借着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这就是在基督的升天里生活的实际。他在这里生活，这不是说我不可以跟妻子坐在一起享受一个健康的食物，他预备好生机的食品，我不是精神紧张的人，但是我知道我是活在一个征战的情形之下。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其中的历史，我主要是讲到这属灵的文化和结果。第一战开始的时候，所有这个全国人都是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战争，那个时候之后啊，我们就会因着战争得救。但是他们却经历到难以言喻的悲剧。有的时候这些啊军兵士回来的时候，这些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说我宁可在壕沟里跟着我的战友在一起，我也不愿意回来。越来这个人的这件事，必须我们个人要领悟，我们正在征战之中。最近我从某一个行程里你可以说对南加州的这些居民，就是这些国民，我觉得非常的孤独孤单。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他说你特会开得好吗，问我这句话。你以为这只是我去开一个好的特会而已吗？在这个特会里，在每一天的信息里，这个一仗又一仗的这个战争是打胜了，因为这里是有征战的人，这里有弟兄姊妹在这里为此征战。好，我们继续往前看啊，你很快看见这个时候时间是够的，够给你们回应的。我们这么讲，当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最好就是安静，让别人来分享，好不好？我们会看见之后该怎么分享。第二终点，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因为撒旦的意识在对抗神的意识，我们的征战乃是要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所以我们的意志是关键的。你要被击败吗？就只要被动就会被击败。那特会过了，纲要放一边，每件事都说阿哥阿们，但有些人却不会被动。不论我是在走步机上，或者是在跑步在走路，他们不管在做什么，都会导读甚至导言背讲这些纲要。他们说，主啊，愿意这件事在我身上成为实际，我不愿意放它过去，我要把这些话祷告回去给你。主啊，我愿意借着操练我的灵，也操练我的意志，我不愿意被动的接受，我要主动的借着操练我的灵来回应你的话。第三重点，我们要从事属灵的征战，就必须维持升天的地位。以弗所六章十至十二节所提的属灵征战，乃是根据二章六节之升天的地位。升天的地位使我们在征战中得胜，因为只有在升天的地位上，我们才有属天的权柄，才能带着权柄的祷告以对付神的仇敌。这里有两个点，一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上，乃是根据于我们站在升天的地位上。只要我们一失去那个地位，落到地上所谓的那些的经历里，我们就不能够征战了。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因为我们还是学习者，我们很可能在这里落到地上了，你就发现这就是仇敌的诡计，要使我没有能力征战，所以我们又要再回到那个地位上。所以根据地位这件事上，我们因着地位就有了一个看见，一个观点，一个基准点来看见仇敌在这里所做的，你就看见他的意图是什么，他的欺骗的点是什么，你会看见这幕后是做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受苦的背后是什么，我就能够直接的对付他。因此我们在升天里，我们就能够 辨别什么是神容让这些事所发生的，什么是从仇敌而来的攻击所当被击败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毫无头绪，不被帮助的话，我们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地位也有这样的观点。我相信我用过这个词，在其他的词里面我们形容到英语在安娜汉英语的聚会里，如果我回到这个家里能参加的话，我会参加那个祷告聚会。很多时候我们就上去又下来了，有些祷告是在升天里的，有些弟兄就带头，有一些姊妹们就在这里预备好跟着这个弟兄们要摆上去，那另外有一位就祷告一些天然的，然后又落到地上，然后你就发现我不可能在地上走，所以有的人也必须有努力把我们带到天上。如果一个小时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回到地上好不好呢？那是不是太好了，只要从祷告的开头到末了都留在天上。好，我知道这不是训练，我只是给你们稍微有一点的一点点。我知道 我希望你们不要哭，也不要眨眼，因为回家的时候可能会突然之间才领悟过来发生什么事。姊妹们根本就不是很清楚到底你的祷告是第一是跟着升天的，第一个你就不要祷告，第二个你就重复弟兄的祷告就对了。我们真是需要学习怎么做。我们知道从第四篇信息里，在我们在这里在升天里执行神的行政里面，在第五篇信息里我们与基督天上带球的执事回应，你就必须在升天里，这些必须是在我们祷告聚会里具体发生的。我们在这里学习主是非常有担待有怜悯，他是蛮有恩慈的温柔的，但是他却非常的坚持，因为他要得着这个，他需要这个。第四重点，属灵的征战乃是基于基督的得胜，主耶稣借着死废除魔鬼，使他归于无有。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章的经节，当主死的时候地就震动，表征这个撒旦背叛的那个根基就被震动了，磐石也崩裂，就表征神在地上的这堡垒被破碎，所有坟墓也开了，表征这个死亡的能力也被击败了，所以魔鬼在十字架上已经被击败了。所以他其中一个，若是如果有撒旦在这里听你的话，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乌鬼在这里，你要告诉你的主人撒旦说，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击败了他，毁坏了他。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向全地宣告这件事，乌鬼啊，你们已经了结了，已经被击败了，你愚昧能够跟随他，你就要跟随他进到火湖里面。我们就要在生命中掌权，与神的长子一同掌权。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大声点说哈利路亚。对仇敌不要静默的回答，要很大声的回答，他说那拿撒勒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击败了你，所有的邪灵在他在这里周遭涌起，他就把他拖去，然后是公开展示羞辱了他们。当他被下到无底坑里面的时候，在那里就向那些被监禁的天使宣告福音，然后之后手中拿着阴间与死亡的钥匙，所以在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了。他乃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乃是从得胜里征战。但是这里我们就为什么要有第五重点，我们从事属灵的征战，征服撒旦的混乱，并在神圣的经纶中得胜。这里有神的经纶里是有一个圣经的等次，他创造了一些美丽的，甚至这个天使欢呼，但是撒旦是所有混乱的源头，撒旦不断的把混乱带到各式各样的范围里，甚至在教会生活里。所以我在这里读这些点，然后有一点应用，就来到最后的纲要的最后。第一小点，宇宙的历史乃是神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的历史。撒旦是混乱的源头，而神自己就是神圣的经纶，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进到这个混乱里，却带下 等次和次序。所以在圣经里并在我们的经历中，撒旦的混乱总是与神的经纶并行的。第二小点，神不是要我们从混乱里拯救出来，乃是要把我们，要我们与他是一，征服在旧造里撒旦毁坏的混乱，而为着新造完成神圣建造的经纶。当我们遭受混乱，我们需要为神圣的经纶站住，并活出神圣的经纶。最近非常近的一段日子里，我在这里享受与我的儿子女儿有一个神圣又属人的谈话。我的女儿要认识她的父亲，她知道我有一些学术的背景，她就说，你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谁呢？我告诉你们，这是有个原因的。我就说，我尊重的哲学家就是那些能够面对人类的混乱、虚空、荒谬、无聊等这些的哲学家，才是我尊重的。从19岁一直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深刻的意识到，甚至在表面上我们的社会是非常的繁盛、昌盛、富有，但是我注意到撒旦的混乱总是有混乱，还有虚空的虚空。我还记得当我魂与灵分开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两个范围里面的，外在上我是在混乱里，你也在混乱里，我们不会从其中被拔出来吧。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在这个混乱里，但是请听，如果就是这样了，没有神，没有任何是生天的，没有实际的话，那是从仇敌来的诡计，是个谎言。但是我们在所有这些混乱的里面，同时呢，我们也是活在升天里。现在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应用在这个混乱的里面，应用什么呢？就是基督对他仇敌绝对的得胜。我非常宝贝李弟兄在1992年讲到撒旦在旧造里的混乱以及神在新造里的经纶这本书，我非常的宝贝这个点。是的，李弟兄用了混乱这个词，你看看那本书你就知道，在众召会中仇敌带进各式各样的混乱。我们不会是有乌托邦的召会生活，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的，但是呢，我们却在这里受训练，要从事属灵的征战，在这里征服周遭环绕着我们的混乱。现在就在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混乱就被击败了，在神的经纶里，神的经纶就在这里执行。我们需要为着神圣的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而从事属灵的征战，建造召会乃是征战的服饰。我们需要为着建造征战，尼西米这个建造与征战是同时进行的。第七周年属灵征战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神的国不会一下就来了，而是要被带进来的。你读启示录12章，在这里的男孩子当他被提的时候，就是仇敌被摔在地上，那得胜者要降下地上，然后国度就要被带进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征战的目标。所以属灵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属灵征战乃是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之间的征战。神的国就是神圣意志的运用，以神的能力去推翻撒旦的能力。我们来操练信心，你相信我们在众地方召会中，在主的恢复里，今天就能够推翻撒旦的能力吗？阿们。是的，我们能。是的，我们必要。是的，我们也就是这一般人，我们只是在学习的阶段，我们应该被激励、被推动。我愿意参与这件事，我不愿意在这里做个被动的观看者。在这神圣的罗曼史这一面，我愿意看着主，一看主，主一看就被我夺取了，看见我与他是一，我愿意对他是原子，为着他的享受，为着他的欢乐，我也愿意享受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他的军队，来推翻毁坏撒旦的能力，甚至要推翻撒旦的能力。我们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在这里做，不是在绝对的这个方面，那是要在 千年国才发生，但是为了主在这里得着滩头堡。第三小点，属灵的征战乃是造物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就必须祷告在地上释放神国的能力。所以我们这里主要做的就是要借着祷告，好，对着几分钟结语的话，十一点半之前要讲完，给我们有时间来做余下的事。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何等的一个特会啊！这是相当的丰富，相当的丰满扎实。我并不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有一些建议，或许三个四个提议。第一，就是你要接受恩典，更多顾到主的需要过于你自己的需要。我不是说要不顾你自己的需要，主说为什么我们每日的粮要祷告，每日的饮食要祷告，但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作为我们首要的祷告。主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是朝着两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他需要在雅歌歌中之歌中需要一个爱主，一个配偶要成为他原子，甚至在升天里在做新造的这一班人，他们能够如此的经历他，使他们有一种的构成，成为他的欢愉，成为他的满足。他需要有一个配偶，他渴望与他成为婚配。主同时也需要第二方面，一个军队能够执行他的得胜，在属灵的征战里推翻仇敌的能力，这就是他所需要的。我们能不能从主接受恩典和怜悯，来顾到这些主的需要，比过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呢？第二，在我们周三晚上的祷告，几乎是痛苦挣扎的祷告，我们是献给主的。我们在里面呢，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一个渴望，甚至借着这样的特会有一些的渴望。我不知道主的渴望能不能得着满足，但是盼望这个渴望能够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或许你有主的带领，你也有是这样的意愿，向主祷告，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把一个渴望放到我的里面，使我能在生命的经历里长大上长进，使我成为你在升天里的原子与战士。不要信靠你自己的寻求，自己的寻求是起起伏伏的，我们需要主吸引我们，把一些东西种在我们里面。那另外下一点，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胜过任何一种的被动，在属灵的事上胜过任何的被动，完全恢复灵的这个操练。在属灵的事上的被动就等于死亡，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意志，不是我们意志的能力，不是的，而是操练我们的意志，要做一个决定。主，我决定了，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里面做出我当需要的经历，我当需要生的长大，这就使我能完全活在升天里，做你的园子，并且有份于属灵的征战。最后一件事就是，或许我会说的太过了，但是我仍然要向众人陈明这件事，就是基督天上的职事还不仅仅是在总括的时期，更是在加强的时期。所以所有在总括的事情，在这个时期已经被七倍加强了。这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可以做许多的事。所以这是我的想法。今天是11月30日，到今天开始一直到2015年结束，有396天的日子。如果我们众人都在余下的396天把献给主，我们单个的整体的把这些日献给主，然后我们一天里面就有这样的渴望，主啊，就在今天， 求你照着你的美意，不要让我留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好不好？来到今天的时候要忘记过去，不管已过有多久，忘掉它吧。任何对任何来说还不太晚，并不太迟，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达得到，但却没有浪费的时间，时间来浪费。所以愿主带领我们，或许在余下的396天，主能够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圣徒里得着更多的地位。当然，这就是照着我们现在的情形，能把我们带往前去。弟兄姊妹，主必须要得着心腹，主必须要有从我们里面对着他这样的爱，好使我们能够在生天里成为他的园子。主也必须要得着一个战士，一个军队，这不是初阶的事，但是时候到了，是该往前的时候了。让我们在这一同仰望主，再跟坐在旁边的祷告一分钟之后，我们好不好有20分钟的时间，包括同工们的说话。我这次要请这些亲爱的年轻的，在头5篇信息里你们好像很刚强得胜的，请你们稍微保留年轻，就是30岁以下。但我很关心，因为我们有一个好像例子先例了，有很多圣徒有些话想要说些话，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一次又一次的特会，只是坐在那里。我盼望至少有30位圣徒有主的带领，不论你坐在哪里，或许你是一个服侍的姊妹，在第二排的，主或许带领你上来，你不需要做英雄，只要里面有东西就能够确定在这里印证这样的话。好，我们祷告一分钟，申言20分钟，然后有些非常重要总结的交通。